听众朋友你们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5月3日，公元2000年7月4日星期二。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为四万信众发表演讲。西藏各寺庙和学校大力开展着学习所谓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的活动。为反对世界银行的这项有争议的计划，3000多名人士在华盛顿示威游行。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为四万信众发表演讲。为期2周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西藏民间文化展览会还在轰轰烈烈之中。于上周星期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再次赴华盛顿为4万多名信众发表了演讲。在演讲时指出，不要一心向着物质上的富裕，也要培养心灵上的安宁。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法新社发出的消息，于前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在场的4万多名前来收听的信众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时指出，经济的发展不能消除心灵上的痛苦，如果我们只靠物质的富裕来消除心灵上的痛苦，那只能说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和发展物质条件的同时，培养心灵上的安宁变成了不可缺少的一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就华盛顿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为例，至于那些没有得到经济给予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品德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错误。如果经济方面得不到满足，很多人会走向歧途，甚至儿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为广大信众发表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演讲期间，就中共侵占西藏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直接没有说什么，但是呼吁全球各级人士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一切压迫和冲突。假如破坏邻国的安宁，就等于破坏自国的平静。每个国家对各自的邻国以朋友和一家人的意识去对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进行为期15天的访问期间，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会议员进行会晤，从而使达赖喇嘛以非暴力和平的方式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政策得到了更多美国人民的肯定和支持。今天新闻，西藏各寺庙和学校大力开展着学习所谓的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的活动。自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后，目前正在西藏各学校、寺院、监狱中大量宣传，强迫西藏人民认真学习、领悟中共发表的白皮书。但是西藏各级翻箱墙里纷纷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指出的西藏文化惠民隆重塑实在也是西藏目前的现实。下面请听大镇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记者次日在尼泊尔采访了最近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西藏人时，他指出，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针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了长达12000字的所谓的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并于6月27日在拉萨召开了为期1周的由西藏自治区宣传部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所谓的西藏政协委员以及各阶层的人士。在会议上全面介绍了在中央的热情关怀下，西藏文化在继承和保护藏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还指出，在中共的白皮书中说，在旧社会里， 西藏人民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毫无保障，根本谈不上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使西藏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迈入了崭新的时代。他指出，中共在白皮书中所介绍的和目前西藏所处在的形势完全不能结为一体，实在是太荒谬了。因为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使99%的西藏文化重要基地、寺庙毁于一旦，成为一片废墟，许多寺院被关闭，上千万酷爱西藏文化知识的村民被驱逐院门，各学校因中共收学费过高，使贫困家庭的孩子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在学校就读的西藏学生主要课程都是以中文为主，不能按自己民族语言特色去圆满完成就业，没有任何学习地位。在文学发展方面，西藏人民正面临着一系列残酷的巨大压力。他还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谋求和平，西藏的文化不至于被彻底毁灭，持续不断地历尽千辛万苦，前往世界各国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关心西藏所面临的遭遇。西藏人民都表示这是完全合理的。达赖喇嘛作为600万西藏人民的发言人，是有权在国际各界层把西藏人民的遭遇心声传播出去的。他还指出，目前中共正在计划把他们发表的白皮书宣传到西藏各学校、基层、街院中去，但是属于西藏人民都强烈纷纷表示，中共上部所谓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纯属歪曲西藏历史时事，制造谣言，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终将会揭开丑闻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反对世界银行的这项有争议的计划，3000多名人士在华盛顿市的游行。本月一日，为了反对中共计划的6万中共贫困农民迁移西藏按照阻拦地区，而世界银行确定提供4000万美元的贷款仪式，美国著名影星李代肖为首的3000多名由美国人和6万藏人组成的队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根据发生的消息，本月一日早晨，涉及西藏问题的个体人士都聚集在美国总统府白宫前的广场上，高喊的口号浩浩荡荡驶向世界银行和中共大使馆前。一些涉及西藏问题的美国著名影星李代肖在演讲时指出，我来对江泽民先生说，和平和甘心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话，有什么因素？而由于这种心理聚集的如此庞大的人民是有力量的。另外，还有许多前西藏政治干部纷纷登台演讲，以亲身经历的实情诉说中共践踏人权的一幕幕惨不忍睹的行为，还严厉谴责中共所谓的西藏扶贫计划以及迁移贫困农民到西藏按住朵兰地区的义民计划，称中共的这种义民政策的目的在于毁灭西藏的文化，在实施及同化政策。中共当局表示，有关迁移政策的计划完全遵守了世界银行的各种章程。此次的以美国著名影星李代肖为首的大规模游行活动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西藏民间文化展览会期间举行的，这是一次重要的宣言西藏问题活动。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西藏民主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大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民俗古迹。
西藏人民不但勤劳勇敢，也极富于智慧和创造。昌都卡洛遗址的发现证明，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上就有人类生息劳作，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以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 国家、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西藏又受到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影响，特别是佛教的传入，给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反映在文化生活及其建筑上，名胜古迹确实繁多。仅寺庙在历史上最繁盛时就有6000多座，其他还有不少宫殿、园林、城堡、要塞、古墓、碣碑、铜钟等。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听众朋友们介绍其中最主要名胜古迹，做一概略的介绍。永布拉冈相传为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宫堡，位于乃东县东南雅永河东岸公路旁的一个小山上。藏人寓意有几种说法，支持两种如下：一，永是真母，布是孩子，哈冈为庙宇，故可称为母子宫或母子庙；二，永布是母鹿，拉是后腿，岗是上面的意思，故又可以理解为母鹿后腿上的宫堡。因该思索在山巡视母鹿后腿，此时称有过如下名称，即永布拉冈、永沃拉冈、永沃斯等。相传兴建于公元前2世纪，据说文成公主进藏后，在一段时间里夏天曾住在这里，冬天迁仓住寺。此宫堡规模较小，屹立山头，面西而立，庙宇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一幢3层楼房，后部是一座碉堡形式的高层建筑。前的房屋呈长方形，进门后是一个宽三间的门庭，再进就是宽三间、深4间的佛堂。佛堂的后部有30佛、涅槃赞布、哈多托日念僧、热巴金、松赞赞布、赤松德赞等历代赞布的塑像。另外还有文成公主、尼泊尔公主及吐蕃2位著名大臣特密三不扎和绿东山的塑像。这些照相浑厚朴素，甚为传神，是为西藏早期雕塑。二楼前部分南北两间，是为近代修理过的，北间是空房，南间是楼梯房。二楼后部大小同于底层，但极低矮，高约2米左右。堂的后壁有一多格浮竹，内有弥勒、众科巴、莲花生、文素等大小铜像。向前位一护法神，在前则是4大金刚像。三楼全部为平台，后部为廊院，通过后门便是碉堡建筑。看来很多建筑陈设是为后人陆续所谓，只有几尊塑像，估计时代较为久远。究竟此建筑最早是何等模样，有待专家的进一步考察。另外，此堡内早期还保存有班姑、恰吉提波、经书及孟加拉的一个大博士罗森巴和他的翻译历来带来的檀香木、玛尼经等文物。乌布拉康藏文意为放经书的大殿，由于寺内共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觉佛像，故藏语称它为觉康，意为四家佛殿。
现在下个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领土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巴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格雷。